以斯帖记第一至第十章。第一章，请大家翻到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在这些历史书里面呢，不是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排列的。如果按时间前后排列的话呢，这卷书应该是排在尼希米记的前面。以斯帖记记载的是被掳后第一次回归。四十几年之后，以斯帖出现了。再过四十几年呢，是尼希米走进了历史。所以以斯帖记载圣殿重建，由古列王下的命，和耶路撒冷城墙重建之间，这是由亚达薛西王下令给尼希米的。整个以斯帖记的故事呢，发生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间。虽然在整本以斯帖记故事中没有提到神，但是整卷书中都可以看见是神在掌权。这卷书呢，是犹太人最为看重的圣经书卷之一，这是一个神保守他的子民的动人故事。以斯帖记以介绍以斯帖的丈夫，一位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开始。他统治当时的127个省，就是俗世历史中的薛西斯王，称为亚哈薛西或者亚哈随鲁。他大摆筵席，请那些贵族王子等等，长达近半年，大约180天之久。你可以想象，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呢，供应是多么的丰富。但是可以想象到的是，那么长的时间之后呢，就搞不出什么新花样了。这时候呢，国王就决定叫他的妻子瓦什提到宴会上来让大家看看。
因为照当时的习俗啊，男人和女人在公开场合呢是分开的。王有许多的妃子，当然还有王后，而王后呢也有他自己的宫室，而王他决定派人请王后来，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为了向那些个男人炫耀她的美丽，国王呢要她到摆筵席的地方来。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在当时的文化中，这是闻所未闻的。当时女人的地位呢，实际上只比奴隶高一点，他们的权力很小。所以瓦什提拒绝王的命令不肯来的时候呢，其他人就说，王啊，你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啊，因为回到家里，我们的妻子听到你的妻子拒绝听从你的命令，那我们就没法驾驭妻子了，所以呢，你必须要彻底解决这件事。一个星象家建议亚什随鲁王把不服从命令的王后废除，免去他王后的地位。这样呢，瓦什提被废去了王后的头衔。第二章，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这次的演习呢，其实是为其后进攻希腊的军事行动啊做准备。之前在历史上呢，有过两次著名的战役，不过后来的这次入侵行动呢失败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亚哈随鲁王出兵远征希腊，这两章之间的空当呢大约是四年之久。他出兵远征希腊， 无功而返。这时候呢，他就想起了瓦什提，也许呢，他有点想念他了，所以呢，他的侍臣对他说，嘿，你何不举行个波斯选美大赛呢？王可以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舒山城，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在波斯的冬季首都舒山城里，有王的冬季王宫。夏天呢，因为它太热了，王有不同的夏季王宫，但是这个冬季王宫呢相当大。在这个城里呢，有个名叫以斯帖的女孩，是个犹太人，她呢有个堂兄叫莫迪改，是便雅悯支派扫罗王的后代。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个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舒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没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他们呢，花12个月来打扮女孩子，你能想象得出这样美容的效果吗？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他们被带进去跟王住一个晚上，然后被带到后宫，不再被叫来了，只是被安排在后宫受人服侍，也许再也无法见到国王了，除非他愿意再临幸他们，这样呢，他们只是变成了后宫的一份子了。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至于外貌打扮，他全部信任西该。结果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摆设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事发生的日子，莫迪改常在朝门外，他碰巧听到魏王守门的两个仆人计划下手害王，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与王。 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第三章，以下进入第三章。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制普尔，就是制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日，则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换句话说呢，他想定下一个日子来根除犹太人，当时呢正是犹太历的1月。他们就逐月的制签，要看应该在哪一个月消灭他们，这是一种迷信行为。最后呢，他们抽出了第12月，也就是我们的3月，因为他们的日历呢是从阳历的4月开始，所以他们实际上呢是抽出了阳历的3月来根除犹太人。在我们要往下看之前呢，我要指出这里呢让我看为很有趣的事。这个叫哈曼的是亚甲族人，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旧约里呢总是代表肉体的情欲。记得当年撒母耳来到扫罗王的面前说，神要你击杀亚玛利人，尽尽所有的，不论是妇女或孩童，不留一个活口，又不可以拿任何牲畜等战利品，牛羊都不可以拿，不可拿任何东西，要进行灭绝。这样扫罗就去攻打亚玛利人，神让他战胜了他们，但是他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没有杀掉最好的牛羊，他没有把亚甲王杀死，毫无疑问他同时没有杀死亚甲王的眷属。当扫罗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撒母耳去会他，扫罗问候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如果你遵守了神的命令，怎么我耳中听见羊叫牛鸣，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回答说，因为这是上好的牛羊，所以我们决定把他们带回来献与耶和华我们的神。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肥羊。然后他又接着说，你做了傻事，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管理他的百姓，厌弃你做王。因为扫罗不遵守神的命令，没有完全杀尽亚玛利人，让夏甲存活下来，现在呢真是太有意思了。多年之后，大概是600多年以后啊，这个哈曼正在想法子根除犹太人。人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神要下这么可怕的命令，要灭绝所有的亚玛利人呢？乍看一下撒母耳记呢，神的命令似乎很残忍，但是因为 神能够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如果不把亚玛利人灭绝，有一天他们的后裔会起来灭绝神的百姓。如果扫罗遵行了神的旨意，哈曼就不会存在，他杀灭神的百姓的布告和意图也就不可能存在。你遇到这类事的时候就会更加明白了，因为亚玛利人代表我们属肉体的生活，属情欲的生活。神命令我们将肉体的情欲致死。你们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神没有改造你肉体的计划。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神命令我们完全致死我们的肉体，不要活在肉体情欲之下，随从肉体的情欲而行，将老我和旧性情看为死人，不给他们留地步。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提供了出路，让我们可以借此看我们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就像保罗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真理就是这样，神命令你将你的肉体致死，钉十字架，算他是死的，不给他任何空间。如果你像扫罗一样不听神的命令，继续让肉体活着，顺从肉体的情欲，给他一定的空间，心想我只让肉体放纵一下下，就一点点，你不完全遵守神的命令致死肉体的行为，肯定会在某一天把你完全毁掉，毁掉你靠圣灵而活的生命。我们不要顺从肉体而行去满足他的需要，而是要靠圣灵行事，顺从圣灵的引导。这里呢，因为扫罗违背神的命令，允许代表肉体的亚玛利人存活，多年后他们又回来攻击他的后裔。这就是亚甲人哈曼被亚哈随鲁王安置的位置，他下令无论哈曼到哪里，大家都要向他跪拜听从他，但是莫迪改拒绝那么做。当时犹太人非常严格地遵守神的律法，不可敬拜任何雕刻的偶像，莫迪改呢更加严格地遵守，他是不会对任何人跪拜，只跪拜神，在神面前双膝下拜。结果呢，那些在一旁站着的人就说，嘿，你怎么不跪呢？那是法律的规定啊。他回答说，我是犹太人，我们不向任何人下跪，我们只跪拜神。于是呢，就有人告诉哈曼，因为他们想看看这个律法是不是真的起作用，他们让哈曼注意到犹太人不跪拜这件事。哈曼看到后很生气，因此呢，就产生了这个秘密计划，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不只是莫迪改一个人。然后呢，他们就寻求邪灵的指引，致签，看哪一个月可以执行这个行动。结果呢，抽出了亚达月，就是犹太历的三月，阳历的十二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 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 talents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实际上呢，他是用了1900万美金来行贿。他的计划呢，是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掉，将他们的财产呢充公，用来支付这笔钱，并且要在杀了他们以后啊，夺取他们的全部财物。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递给哈曼，并对他说：“发布这个公告吧。”之后呢，又用王的戒指盖印，并且交代要发给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大力乌做波斯王的时候，在波斯帝国呢设立了很有效的通讯系统，所以说就这么办，下诏通令传给帝国各地，第12月的第13天就处死这些人，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部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这就是说可以杀死他们，然后呢随意处理他们的财产。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书山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书山城的民却都慌乱。第4章，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时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达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达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府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达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达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达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以斯帖呢，听到他堂兄莫迪改穿麻衣躺在灰尘里哭泣，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呢？莫迪改就送了一份诏令给他，并且建议以斯帖去见他的丈夫。你能想象得出那是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吗？他呢已经30天没有召见他了，如果他在王没有召见他就自己出现在他面前， 就会被处死，除非呢他向他伸出金杖。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关系。说实话呢，他有点胆怯。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着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第一，不要以为你在王宫里就可以逃脱亡命了，你也是犹太人，这时呢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的。再说呢，神让你进到宫中，是要给你机会做救助百姓的器皿。如果你不去，神就会使用别人，但是呢，你和你的父家全部都会灭亡。神会来施行拯救，神的旨意会立定，神呢一定会在迫害中保守他百姓的性命，让他们全部都活下来。但是神从其他地方兴起人来施行拯救，那么你和你的家族呢却会一起毁灭。谁知道呢，也许神把你带进宫里就是为着这个机会呢。这些事呢不只是巧合而已。我常常听人说的，哎，你知道吗，最神奇的巧合发生在我身上了。但是这个巧合这两个字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上都有其特定的计划和目的。许多我们看来的大灾难，实际上呢都有神要带给我们的东西。回首我自己的一生，我可以看见神从头开始怎么样用他的双手在引领我。现在呢，我得承认自己在过去的日子中有好几次都以为自己已经被神离弃了，以为神已经把我全然忘记，不再对我感兴趣了，也不再关心我的生活需要了。因此呢，我经历的很沮丧很困难的时候，经过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呢，回顾往昔的时候，我可以看见神在为着他的特定计划和目的使用我的每一次艰难经历。他一开始就为我预备好了我要走的路。所有那些令人失望的经历，事工上的挣扎，常年的艰难困苦，多年积聚的生活，为生存努力，都是神在预备我呀。目的呢，是要我做他希望我做的事。第一，他让我的服事17年失败，这使我彻底明白我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当神开始做工的时候，我不会抢夺神的荣耀。我最好的17年时间，最好的岁月，年轻有创意有活力啊，满头黑发的岁月就这样流逝了。在艰难中度过之后呢，神才开始做工，这样我才能够聪明地认识到我的努力和神做工之间的区别。我可以回顾过去17年的事工，让你们看我最得意的工作。但是他呢，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现在呢，你还可以与一个满心敬佩万分惊奇的我站在一起，来看见神所做的工。但以前的一切都是必须的，因为我有太多的自信，太多的想法，太多的新办法。神必须让我在17年里将这些东西消耗掉，直到我主动放弃。现在一切都很美啊，因为那是神的工作，我不需要担心，也不用彻夜不眠的去做什么计划。我要怎么办呢？啊，这要怎么做呢？等等。原来呀，那是神的工作，神的教诲，但是我是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明白的。所以一路上呢， 都在经历神所做的工，让我在这里遇见了这么多的人，让我迁到这里来遇见这些人。所有的这一切是神的指引和带领。尽管我多次以为神已经弃绝了我，但是神做工将问题逐一解决。起初呢，我是到科罗纳做牧师，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孩子，教会呢有16位会众。我是尽力做了2年，我努力工作，敲了很多的门，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2年后呢，教会呢却只有17位会众。因为我们的儿子杰夫在那段时间里出生了。在那里呢，我的传道工作经历了很大的困难。我真的觉得自己不被神接受，结果呢只好辞职了。后来呢，一位殷切的牧师说服我，你再试一试。而神呢正好开始了在我身上的工作。在那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人，尽管他们都没有来我的教会，后来呢却成为我脱离宗派约束的重要因素。我在那里认识却没有来我所牧养的教会的那些个人。多年以后呢，在我心灰意懒的辞去传道工作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你怎么不到我们科罗纳的家来开个查经班呢？哎，这样呢，我就到他们家开查经班，后来呢就成长为一间教会了。从此呢，我看到了神的工作。但是要知道，如果我没有花2年的苦日子在那里遇到那些人，可能今天呢就不会还在传道了，因为我实在是受够了。但是神正好动手做工，一路上我都可以看到神的手，他现在就在做工，现在呢就在你生命中工作。也许你今晚觉得，哎，神怎么会管这堆乱七八糟的事呢？但是神有他的目的。除了神之外呢，谁知道为什么你还没有被带进他的国度里呢？也许过一会儿，在经历一切徒劳无功的努力和挣扎之后，当你将它交在神的面前，给神做工的机会的时候，就会看见神的工作了。要知道，这也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是那样的固执，坚持啊自己去做，以为自己呢可以做到，一直呢在独自尝试。那么多年，都不愿意把事情交给神。但是我现在呢，多快乐呢？我终于学会了把事情交给神了。如果你开始学着交给神，就会发现神会用很特别的方式来做工。谁知道神要怎么做呢？谁知道神对你的心思呢？谁知道神为你的生命安排的计划呢？因此呢，以斯帖说，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一种委身，完全的委身。神也想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委身。主啊，这一切都交给你了，如果我死了就死吧，但是主啊，我会去做，我就这么做。于是呢，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第5章。第3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礼仪。王对他说，皇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 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他心想，哇，我太受宠了，王后只邀请我跟王一起参加这个筵席，他呢趾高气扬地走着，一路上每个人都向他下拜，但是在朝门的时候，莫迪改却直直地站在那儿，这把他的得意劲儿啊一扫而空，他气急了。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里斯来。哈曼将他丰厚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皇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皇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西里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第六章。那夜王睡不着觉，他躺下却睡不着，毫无疑问是神使他睡不着，因此他吩咐说，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有什么比读历史更令人厌烦的呢？他吩咐说，读那历史书给我听。他也许在想啊，让他们读读历史书，自己呢就可以睡着了。他们读的历史书呢，是以前所发生事的记录。当他们读到了莫迪改为暗杀事件给他报信的仪式的时候，他问，我对于这个报信的人给过什么奖赏啊？他们说，什么也没有。他说，好，一定要给他奖赏。到了早上，哈曼高高兴兴地进来时，王就对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哈，我真高兴啊，神把整个事情都翻转过来了。哈曼的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你知道啊，那个时候他非常骄傲，自我膨胀，又眼瞎，心想啊，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啊，以为啊王正在说自己呢，就把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当将王禅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王说， 好主意，你就这么安排吧。凡你所说的，都速速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一样不可缺。
嘿，这样呢，莫迪改就穿上了王的朝服，戴上了王的冠冕，骑马走在城中的街市上。在他前面的人喊着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哈曼回到家说，哎呀，你们肯定都不会相信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他的顾问会说，嘿，你知道今天不是个好日子，你的心呢处在一个不吉利的位置。
是的，这儿有点不妙，你的心呢在往下降。
正当他还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人进来说，赴皇后筵席的时间到了，你最好赶快走吧。第七章。这样呢，哈曼走了进来，但他深受头一天事情的困扰。而以斯帖呢，又为王准备了一桌美味的佳肴。王再次慷慨地问道，以斯帖，你要什么呢？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
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
亚哈随了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
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剩金黄，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塔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神呢，把事情都扭转过来了。这事啊，常常发生。你还记得约瑟被哥哥们卖给了往埃及去的商人做奴隶吗？他哭着喊着说，啊，不不，你们不要这样做。而且呢，商人们呢，把他带往埃及的时候，他才十几岁呀。他哭着哀求哥哥们，但是他们呢，却硬着心肠不理他。过了好多年，他们不得不下到埃及买粮食保命的时候，还没有认出约瑟。他是当时埃及主要管理粮食的官员，可是他认出了他们，就故意刁难他们，透过翻译跟他们说狠话。他们就互相用自己家乡话说，当然了，约瑟是听得懂他们所说的。他们说，要知道啊，我们遇到现在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兄弟约瑟卖了，我们犯了罪。你们还记得他流着眼泪哭求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理会他。现在呢，我们终于得到报应了。后来呢，约瑟向他们表明了身份，他们却更害怕了，就开始向约瑟求情。而约瑟说，我知道你们做得不好，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神呢常常把一些不好的事情转变成为好事，这种事呢经常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就你们神的孩子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这是主给他孩子们的产业。神不允许任何器械用来攻击你，他会照顾你，保守你，让你在仇敌面前来个胜利的大翻转。神呢真是太聪明了。我很喜欢以斯帖记，因为呢有很多有趣的阴谋、局势的扭转等等这样的内容。第八章，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以斯帖说，莫迪改是我的堂兄。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这里呢马代和波斯有个有趣的律法，就是王公告的事情啊不能更改，任何公告只要王盖上印就立即有效，这是马代和波斯的律法。你们一定还记得大力乌王当年就是中了那些想除灭但以理的人的圈套，给他们说求王下一个禁令，谁要是在30天以内向其他的神或人求什么就把他处死，这样人们才知道你有多么重要。因此呢王就立下了这样的禁令，并且加盖了玉玺。之后呢但以理回到家，按照他往常的习惯呢一天三次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的窗子祷告。这些人呢躲在窗外的树丛后面呢偷偷看，然后呢就跑到王面前说，嘿呀，我们抓到违反王命的人了。结果呢就把但以理抓了起来。大力乌王跟但以理呢很亲密，他想了一整天以图改变这件事。但是因为马代和波斯的律法一旦定好了就不能改变不能更改，但以理呢就被丢进了狮子坑里。但是大力乌王安慰他说，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事呢在我们查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就会读到。跟大力乌王下的禁令呢相同的是，现在呢亚哈随鲁王也不能更改这个公告。不过呢他让莫迪改出了另外一个公告，就是在3月的第13天。犹太人可以保护他们自己剪除要灭绝攻击犹太人的人，他给了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利，赐他们权利灭绝那些要杀他们的人。第九章，所以日期一到，在书山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这些呢都是对犹太人心怀恶意的人，这样犹太人反在仇敌身上报了仇。事实上呢犹太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全国各省杀了很多人，共有75000人。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 为设宴欢乐的日子，但疏山的犹大人这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往吴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从此呢，就产生了设宴欢庆的普尔日。还记得普尔这个字吗？意思呢就是抽签， in 就是 s 表示复数。普尔日呢，实际上就是抽签的筵席，因为哈曼呢之前决定要杀灭犹太人。这样直到今日，犹太历三月第13日呢被定为全民族禁食日。之后的14日呢，则是各乡各村及耶路撒冷城庆祝普尔日的日子。这里他们描述了很多庆祝仪式，孩子们都用很多不同的服饰打扮起来。小女孩呢，多半会打扮成以斯帖的样子，有些男孩呢会打扮成坏人哈曼的样子，其他呢当然也有人会打扮成什么牛仔呀，或者其他什么样子，就像美国万圣节孩子们爱打扮一样。不过呢，不像美国万圣节这样的搞怪，他们会邀请他们的朋友来欢喜快乐享受筵席饼干和其他好吃的东西。有许多穿着不同服装的孩子们在一起欢乐，这是以色列三月的节庆。过去两年呢，我们都参加了普尔日的节庆，看到打扮好的孩子们手里拿着叫做哈曼耳朵的饼干啊，味道还很不错啊。但是很多时候呢，还有小短剧，孩子们呢会演出以斯帖和坏人恶人哈曼呢等等，这样的话剧有很多，也很有趣。普尔日的节庆呢从以斯帖开始，直到今日以色列人还在庆祝这个节日。在第14天，就是在村庄里面啊，第15天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庆祝，这成了一个假期。第十章，最后第十章呢主要叙述莫迪改被高升，他差不多被任命为波斯王国的宰相，官职很高啊，就像以前哈曼的职位。毫无疑问的，这是因为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关系。后来呢，以斯帖的丈夫亚哈随鲁王死了，他的儿子在经文里呢也叫亚哈随鲁做了下一任的王。显然呢，王后以斯帖对他又有很大的影响，正是他允许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建造围墙啊等等。作为以斯帖的继子，他下了很重要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下这个命令之日呢，就是预言弥赛亚要来的日期的开始。在这日的483年后，弥赛亚会降临，毫无疑问是因为有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影响。到这里呢，我们就结束了旧约很重要的一部分。